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浩儿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3月25号星期一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大家早。今天我从纽西兰跟大家连线，所以刚刚也测试一下麦克风还可以，但是背景音稍微有一点点咖啡厅的铿铿锵锵声，请大家
没关系，就是陪伴大家吃早餐的感觉。
这是纽西兰的午餐，因为是纽西兰时间下午1点的时间，跟台湾的早上8点，大家在一起
哦，5个小时的时差。
对，其实日光节约时间快要结束了，过完复活节，接下来的周末就是 Easter weekends，那再下一个礼拜日光节约就结束了，所以就会回到4个小时的时差。
哦，所以也只有这几天是。是5个小时，
还好还好。对，我们节目的这几天都是5个小时的时差不变。
讲到这个，我就忽然想到，因为明天我就在日本了嘛，我待会主持完我就出发了，那
也会有时差。
对啊，我们会是第一次早安新闻两位主持人都不在台北，没有任何一个人坐镇。
对，
坐镇。对，我们都在世界不同
地方。有啊，制作人。
对，制作人在。好，
靠他了。
那今天我们选择的社群的题目呢，其实也跟日本很有关系，就是很多人到日本旅游的时候会买药，对不对？因为日本药妆店实在是，哦，对，保健，然后药妆店太方便了。
其实保健食品到底算不算药啊？我觉得它应该其实跟药品的规定不一样，对不对？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药是不是会有副作用，然后会有
所谓的药效嘛？
对，
对啊，保健食品
疗效
不能宣称疗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真的蛮惊讶的，日本很大的制药商做的保健食品，
就是小林制药，它里面呢有一款叫做红曲降胆固醇定，是从2021年3年前2月份开始贩售的，那就卖得非常非常好嘛。毕竟小林制药的大家看到那个 logo 一定会很有印象，就是去药妆店一定会觉得，哦，这个是出很多很多不同的系列，然后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这样子。那因为已经21年开始卖，已经卖出了110万份了，但是却发现这个所谓的营养补充剂原来是要降胆固醇的，但是它其实会导致肾脏的疾病。所以呢，小林制药是自主回收了3款不同的产品，然后呢他自己告诉大家说，已经购买的民众你现在就不要再使用了，然后当然市面上的商品他已经回收。
我觉得真的很惊讶的是，因为以往大家对于日本真的是有一种印象吧，或是一个概念，当然我们心里理性也都知道说不可能所有的日本药商都完全没有问题，可是真的这一次吃出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因为小林制药自己对外回报说，他们从医师或是患者那边收到，今年从1月哦到现在也才2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有13名40到70岁之间的男女，他们在服用了红曲降胆固醇定之后有肾脏病，就吃出病耶，大家想吃保健结果反而吃出病，变成不吃没事，吃了以后浮肿跟倦怠，还有2个人重症要洗肾，好可怕哦，
很严重。他特别里面宣称是说，因为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其实是2个不同的概念，那通常就是要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 LDL， 那他就说这个其实是降低 LDL 的功能的保养品，然后结果发现像刚才浩儿讲的这样子， 两个重症需要牺牲，所以呢，小林制药的社长他就在大阪开了一个记者会，就是大幅度鞠躬哦，然后道歉，直接在记者会上面说，跟大众说，请大家不要再服用了，立刻停止服用这些产品。那如果已经发现健康有一些问题，例如说有可能会有浮肿啊，或者是倦怠的感觉，也要立刻跟小林制药联系。
嗯，那因为台湾跟日本的交流很密切嘛，所以也蛮多朋友去旅行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甚至带到，那要小心，特别注意不要再吃了。
嗯，这个台湾就是我们自己的食药署是有说，这个红曲保健食品是没有就是输入台湾的，所以是如果大家到日本要买小林制药，尤其是跟这一款就是红曲降胆固醇锭，一定是买不到了啦。那如果之前有买然后买到的，然后不要再用了，
对对对对啊，真的是看到心头一惊的新闻，想说社群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怕怕
好、
欸、可是我看到你今天聊天是有说、啊嗯、其实在纽西兰的街头日本人是可以观察得到的是吗？
这个要好，我用几句话快速讲完那个纽西兰移民史。所以就我所知，最早其实是台湾人跟日本人蛮多，大概你知道那个时候台海危机嘛，所以95、96年的时候，
嗯，
蛮多台湾人移过去的，
嗯，
那有的在北岛的奥克兰，有的在南岛基督城为首，那各个分散在不同城市啊，
嗯，
那奥克兰比较有坡，那南岛的话，基督城是一个大平原，他们说像加南平原的概念，哎、哦，顺便讲一下，我们在当地旅行社的窗口竟然是台湾人，而且是我们的听友。
Hello，
对啊，他叫 Oreo， 他每天听我们的 podcast， 所以他6年前来打工度假，后来就嫁来纽西兰，对，所以他今天可能有在听吧。好，那重点是日本人那个时候跟台湾人蛮多的，然后后来才开始有比较多中国人、还有韩国人、印度人大量的涌入纽西兰。那当时的移民政策都还比较宽松，可是到后来近年就比较收紧了。嗯，所以到现在其实还是有蛮多，就路上有机会会听到日文。
嗯，
小小分享，
原来是有这样子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跟听友有关系。
对对对，很有趣很有趣。好的，来吧，
好，
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几个国际大题目。
好，
今天的四题里面我觉得有两大题其实在纽西兰这边都感觉得到它的那种国际影响力跟热度。我们就一题一题来。第一题是俄国的一个悲惨的事件，就是莫斯科音乐厅的枪击案。那这个死亡人数从一开始的爆出来40人，到后面攀升到破百人了。那我们等一下再整理一下。那第二题则是台湾这边的央行意外的升息了半码，那就看到说，哎，为什么台湾没有跟着全球一起降息呢？我们等一下来整理。那第三题，我觉得纽西兰当然也很有感觉的，就是英国王室的消息。英国的凯特王妃她现在坦承罹癌，之前是修图风波嘛，那她现在就正式的对外录了一个影片，跟大家娓娓道来她现在是在癌症算是比较早期就开始治疗的阶段。嗯，那这个当然也，我觉得纽西兰这边也蛮多报章杂志都有关注到的。那第四题，今天最后一题是马斯克，我们之前讲过 Neuralink 已经有一个首例的患者嘛，
嗯，
那现在经过几个月之后呢，他号称说可以用意念就可以来下棋耶，
真的很酷，我已经看到他怎么下了，
蛮酷的啊，
他没有动啊，就用想的，手也没动，
就心想事成哎，
对，是的，是的。
好好，我们就一题一题来吧，就先从这个第一大题，让大家我觉得蛮突然跟蛮惊讶的，因为事件的顺序时间轴刚好就接在我们才刚讲完普丁确定连任当选嘛，就说他至少会再做到2030，而且很多预测都说他可能会到做到36嘛，
对，
因为他们是6年一任，
对，
但是似乎 ISIS声称是在回应，对，他们声称是在回应这样子的事件，他们就攻击了首都莫斯科的音乐厅，而且是冲进去后关门扫射的这种很血腥的攻击方式。
对，
嗯，
时间点是22号的音乐厅，莫斯科的这个音乐厅，就是莫斯科音乐厅，然后发生了130多人死亡的枪击事件，所以可以想象，那个原先是一个 俄罗斯的摇滚乐团叫 Picnic， 翻译是野餐乐队，他们原先要准备上台表演了，那大家当然会为了这个演出聚集在莫斯科音乐厅。那这个时候 ISIS 已经坦承犯案了，里面呢犯案的枪手就是进入音乐厅扫射，那事件呢，整起事件130多人死亡，现场媒体有报道，就是群众是直接倒地在音乐厅尖叫然后死亡现场。那在昨天俄罗斯为整起事件的遇害者整个国家是降半旗然后哀悼然后一整天的时间，因为这是20年来发生在莫斯科也整个俄罗斯境内最严重的攻击事件。那这一起为什么跟外交事件有关系呢？就是 ISIS 就是伊斯兰国，待会可以聊，它其实跟整个俄罗斯的国家有着恩怨情仇，那他已经是主动出来坦承犯案了。普丁很特别，他一直试着想要导往，就是这个其实跟乌克兰有关系，例如说枪手在结束整起犯案之后要一直逃往乌克兰，还有乌克兰方面是要协助枪手，也就是这个犯下恐怖攻击的人直接进入乌克兰的境内。那乌克兰方面就是一直否认说这件事情其实跟乌克兰没有关系，那 ISIS 他已经 出面承认这件事情，其实普丁他就直接把这个事件定调，而且导向是说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
嗯，但是很奇特的是普丁他没有提到 ISIS 宣称犯案的声明。
对，没错，
就是有一点点在绕开，然后他讲成说致命攻击而被捕的四名枪手当时试图逃往乌克兰，所以他比较想把方向绑往乌克兰的问题带。但是我自己在一开始看事件爆发的时候，其实注意到很奇特的新闻风向，就是一开始乌克兰马上就先回应说不是他们干的。
对，因为他大概知道
风向会被这样带，然后其实 ISIS 蛮快就出来说是他们做的，而且叫做 ISIS-K， 就是呼罗珊Khorasan， 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这个呼罗珊的细节。可是已经 ISIS 出来宣称之后，普丁却不提人家，就显示出很多奇怪的考量跟因素吧。那我注意到的是一开始死亡人数没有报的那么高，可是因为持续有很多的救援啊，还有后来的统计啊，所以后来死亡人数很让人难过的是一直往上冲啦，就后来到了破百。那刚讲那个 ISIS-K 啊，我们也看到路透社也特别做了一个整理，因为是 ISIS-K 叫做呼罗珊伊斯兰国，
对，一个分支，
对
ISIS 的分支，
他们说是他们犯案的。那美国的官员也说他们掌握了情资，也证明了，等于美国也跳出来作证说是 ISIS-K 做的。对，那这个分支他们是大概2014年的时候在阿富汗的东部出现的，可是就蛮有名气的，因为极端残暴。那 ISIS-K 最活跃的时候大概是2018年，那后来被塔利班跟美军重创。
对，我们每次在讲说这些组织，包括塔利班、盖达组织，还有 ISIS 以及 ISIS 的分支 ISIS-K， 其实会有一点混淆，他们全部都是属于逊尼派的，可是成立的人不一样。像是我们知道宾拉登成立盖达组织，然后奥马尔他是成立，他跟他的学生成立塔利班，然后还有哈里发自封为哈里发的这位成立的人，他是成立 ISIS， 但是后来因为组成，还有我们说呼罗珊，这是 ISIS-K， 就是从 ISIS 分裂出来的另外一支。那他们其实在中东地区有不同的成立的组织，例如说塔利班是希望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世界上最纯洁的伊斯兰国家，然后伊斯兰国就是 ISIS， 他说希望呢要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大国，然后里面所有的民众都是所谓真正服从的穆斯林所以每一个怎么说创立的人还有他创立的宗旨都不太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媒体上面，尤其是跟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常常会听到的塔利班、盖达组织 ISIS。 那这一次的新闻主角是 ISIS 分裂出来的 ISIS-K。
那 ISIS-K 近年跟俄罗斯有什么恩怨瓜葛呢？就是他们很反对普丁，因为他们认为普丁是在，还有俄罗斯啦，是在惯常压迫穆斯林的共犯， 那他们还有智库的学者，美国这边的提到说，他关注到 ISIS-K 的成员里面有包括一些对于莫斯科有不满的中亚武装分子。
嗯，
中亚就相对更靠近俄国一些了，以地理位置来说。对，所以他们在讲的是说，主要是反对普丁，那针对普丁当选之后的时间轴来攻击啦，来出手。可是大家还是在看啊，对，就是大家还是在看的是说，有的人还是一直拉网说乌克兰到底在这当中有没有作为或者有没有角色。
他就一直说自己跟自己没有关系，就是乌克兰他从头到尾到现在的说法这样子。
嗯。
那的确俄罗斯就是虽然在战事当中，那对于西方阵营来讲，它是在战事当中的发起侵略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数十年来这么死伤惨重其实各国的元首是有回应的。例如说以白宫发言人就有说，就是我们的心跟可怕的枪击案的受害者同在。那乌克兰的总统府顾问呢，他就是一直说这个乌克兰跟这些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然后我们是在正规的军方上跟俄罗斯这个国家进行全面的战争，要什么决定都在战场上面做决定。法国总统马克宏他也说这个是强烈谴责这一起恐怖攻击。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则国际大消息。好，接下来第二则回到台湾。
好，
台湾的央行算是让大家有点意外，就升息了，升息半码，大家在降息，就台湾央行为什么要升息呢？
嗯，其实美国政府激烈升息的一整段时间，台湾的央行的动作其实没有跟得这么紧，其实一直以来都是
有点压住，
比较对温和的，然后小小的压住。那世界都在想说，这个降息的循环快要开始了，但是呢，央行却决议升息半码嘛。那市场上面就觉得，哇，这跟美国的走向，或是市场上面现在的预期，实在是差太多了。原来才想到说，其实有一个时间点，下面也蛮多专家跟分析师有提到这一点，就是四月份这次真的是民生电价会调涨了，所以呢，央行是不是在背后考量说，这个电价调涨会引发通膨，这样有一个预期，所以呢，它是针对台湾自己现在的法令，还有会对人民荷包造成的冲击，直接先决议升息半码。
大家现在还在关注的是，那接下来央行会不会再继续连二升？因为既然说如果要抑制预期的通膨的话，那升息就变成相对合理的决定嘛。
对
啊，那就有可能不止一次。
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预防性升息。我觉得跟我们第三题竟然有特殊的联动关系，就是这个预防是为什么呢？就是它预期说通膨的效应很可能会引发，就是来自于电价调涨，所以它预期市场上面会这样子做了，它先升息然后来对付通膨。那升息它不会是一次然后通膨就完全结束嘛，它可能也要看市场上面的数据啊，然后民众对于这个四月份正式调涨电价的反应，所以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也可以预期到这个升息不会只有一次就结束，只不知道下一次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他还有提到说我们在讲的是这位央行总裁嘛，杨金龙，他就说这个结果相信让大家很 surprised， 但考量到台湾通膨率偏高，已经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就是你刚说的这个预防性的升息是必要的。那我已经看到聊天室有听友说早该升了，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嘛，算是有一点压住啊，所以现在要、
就是、很温和啦，整个升息，那这一次也会很温和，对，
可是那今年呢，今年继续的展望央行是怎么说的？接下来他们在看啊，就是全球商品贸易他们认为成长回温了嘛，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应用会加速一些推展，那会让台湾有更多的出口成长，那所以经济成长预测是还不错，2.22%。物价也看起来是继续会往上走。就是那个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嘛 ，CPI 还有核心 CPI 都是有2%左右。
要很有抑制通膨。
你刚刚讲那个关键，对，
你说，
我说那个电价，
嗯， 对、啊，
因为电价的消息其实还没放，可是大家消息都已经开始讲了，四月还没到。
嗯，而且提前的布局啊，嗯，央行它要打击市场上面的物品越来越贵嘛，然后通膨，那所以大家不要再去用那个消费去追这个市场上面的价格，那你钱放在储蓄里头，那升息它当然就是会有更多的利息，是用这个概念去稍微抑制我们接下来可能预见的通膨的状态。那既然还有人在，不是说竟然啦，就是有人就在这次发表的这个记者会上面有问杨金龙，就说那台湾股市最近真的很好啊，这个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央行有没有看到，就是你在关注通膨的议题的时候有没有希望要打击或者是调配，最近真的蛮多人不论是然后投资小白先进场，或者是已经有一点经验的选择 ETF， 或者是在现在的台股，因为真的很好嘛，赚了一大笔财富。那杨金龙的想法是说这个财富效果是好的啊，不需要打击。那虽然股市财富的效果其实对通膨会有影响，因为更多人会有更多的资金在市场上面流通，但是他是认为说那这就是大家凭本事赚到钱啊、就算台湾现在股市是牛市的状况。
嗯，但大家最爱的还是 ETF 吧，
比较最近最热轻松啊，对啊，嗯。
好的，这是我们的第二题，央行升息说是意外，但刚刚也解释完了，算是在预防性升息。是，好，那来到第三题啦，刚刚也说某种预防，凯特王妃啊，之前修图风波很多人有点骂的，我觉得骂的过火或骂的太凶的，我还看到有人出来道歉呢、欸，因为他们看到凯特王妃的解释以后就出来道歉了，觉得自己这样骂有点太不厚道了。
嗯，
对，主要就是在讲凯特王妃，她现在对外宣布说，他们其实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她罹患了癌症，比较早期的一些症状都出现了，那她也开始接受治疗。那她是很平稳、很沉稳的娓娓道来，她就是温和的看着头，慢慢的讲。那她就有说，她有一个 fantastic medical team， 就是一个很好的医疗团队在照顾她、在帮助她等等、嗯，然后要大家不要担心。
然后他花很多，
你说，
我觉得他的影片当中，他花了一些篇幅，我觉得蛮多的篇幅去讲说这件事情对他的家庭，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孩子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他作为一个母亲，他必须要用小孩子听得懂的方式，就是跟他们解释说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然后现在要做的努力是什么。他必须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尽力的让孩子明白，然后不要害怕，陪伴他们。
对啊，那他的影片当然没有提到他们，没有提到国王的事情，可是大家也很会联想，因为才不久前英国国王就传出罹患癌症的消息嘛。 对，所以变成说，英国王两位大家都知道的主要人物，就你说英王查尔斯三世还有凯特王妃，查尔斯三世75岁，凯特王妃42岁，他们分别都宣布罹癌的消息。那查尔斯三世是在2月初的时候，当时就说他罹癌，而且有在接受治疗嘛。那过了不久，现在3月下旬，凯特王妃也宣布，但没有，两个人都没有说是什么癌，然后也没有讲预后的情况。预后是我最近才去查了以后学到的词汇，
叫什么？
预后。
对啊，
就是、
哦、你说
预先的预备的预，后面的后。预后的意思就是通常是用在癌症的讨论上，是吧？病人跟医师之间会讨论预后，意思就是在预期接下来讲直接一点，有的人会说什么还有多久的寿命，然后有的人会说代表说接下来治疗之后预计的状况会是如何，那都缩减成这两个字叫做预后。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听起来表面上面会想成是痊愈之后，或者是康复之后，就原来是预期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那重点是他们都没有是什么癌症，也没有讲预后的情况。
他在影片上面是有说，就是他曾经在整起事件的中间吧，是想要竭尽一切用自己私人的方式去管控这件事件的发生，就意思就是没有要公开啦。对，但是我不知道跟修图有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他最后就是媒体是判断说他几乎没有上妆， 然后没有失之粉，这个是媒体的说法，然后就直接拍了这段影片。那我比较不解的事情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些其实让我自己说啦，就是我个人立场，我觉得蛮生气的言论。第一个蛮生气的就是凯特王妃，你是因为小三出现然后所以才会太伤心然后离癌，就很多有人在写这样的 post，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所图何事呢？是骗点击吗？还是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不用解释，就是说在这个影片当中他也说对于威廉就是他的先生的支持表达感谢这样。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一定是假的 AI，这个是骗人的，这个不可能。你看这边好，我很理解，就是大家现在对于 AI 的影片有的时候会怎么说，会有警戒心。那我觉得这也非常非常好，会想到说哎，这个是不是 deepfake， 会不会这是不实资讯。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一个步骤，你再多搜寻或者再多比较是其他的媒体来源，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件事情。那就是网络上面还是会有说这是假的 AI， 这是什么阴谋论，然后就后面有讲说这是什么王室的什么一步棋什么的。那我就是觉得啊，人家都已经很辛苦的就是在搏斗了嘛，那网络上面这言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看起来就有点不太
我觉得有一个听友也讲得很好，有一个听友留言写说对有一些对技术因为不懂所以他们会警戒过头，就是因为不了解嘛，所以别人怎么讲就怎么听，就别人说哦，那个 AI 很可怕，什么都可以伪造，然后你完全分不出来，然后有的人就会被吓到觉得说哇，所以别人讲的那些假造的影片真的完全有可能无中生有。但事实上是也没那么厉害啦，AI 还没那么强，还是看得出很多蛛丝马迹。
对啊，
所以修图才会 被注意啊，才会被大家解析出来啊。
哦，警戒过头。那我这边更正一下，我刚才口误，他有三个小孩，他的影片当中是说他要竭尽所能让三个小孩去理解妈妈发生什么事情。
对，是的。那凯特王妃的消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我这边可以补充的是，因为纽西兰跟英国王室毕竟还是过往算是好，我朋友开玩笑说这边算大英国协加盟店，就是 The Commonwealth，所以都算是大英国协的国家，那就会很关注王室。所以不管你说大家有没有爱看，可是至少我去每个超商的杂志封面都是凯特王妃的照片。那当然有一些花边啦，就是其他，然后大的媒体啊，他们也会有一个专栏嘛，应该说专门的版位，就叫 Royals。所以就是明明其实距离遥远，可是他们对英国王室还是有蛮高的认同感跟关注度的。
好，那我觉得我们也清淡的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咯。
是的，这是我们第三题。好，那我们接到第四题， Neuralink 到底它是怎么下棋的？大脑放晶片，所以算是蛮顺利的咯。
很顺利，很顺利，而且它是很年轻耶，所以我不知道如果60、70、80去植入会怎么样，但是以这位患者本身他才29岁，他是因为潜水的意外，他从肩膀以下都完全不能动了。那他当然也是经过，我那时候看这个 Neuralink 这次的植入是 FDA 还有受试者他们已经完全的接受相关的合规的检测跟流程。那反正他康复非常非常好，再次跟大家见面就是发现他在笔电上面跟线上的一个 player 或者是电脑玩西洋棋。那大家刚刚有听到这个关键字，就是他肩膀之下是瘫痪的，那他怎么玩呢？那中间最重要的法宝就是他的 Neuralink 植入的大脑里面的晶片，他就是用想的就可以移动他的游标，也就是游标就是下棋嘛，然后把棋下在哪里，然后我的 counter move 是什么。那现在就是这个大脑的运作还有这个晶片怎么样帮助大脑用意念去控制这件事情已经摊在阳光下，大家就真的见识到这个 Neuralink 的晶片的威力。那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惊呆了。患者本人就是受试者，
对，
他的身形的确是看到受伤的，然后是、okay. 就是不是自然的自己肢体的状态，但是他的精神还有他玩棋的投入，还有他用想，他甚至不用说话，他用想的，然后电脑荧幕上面就可以看得到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你一步我一步，就这样下下去了。
他是肩膀以下瘫痪，所以他是可以讲话的。
对，但他也没有讲，他就专心在想，在看棋，
用想的。
对，用想的。
我看到比较有趣的一个点是，他本来其实想玩一个游戏叫做《文明帝国六》
（Civilization 6），
可是听起来就很复杂，所以他说他放弃玩这个游戏，然后他现在就是还是玩别的游戏，可是他可以连玩八个小时。怎么听起来还蛮开心的？
一直想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对啊。
好，我就顺便跟大家聊聊，反正这是 Neuralink 的最新的 updates 嘛。我这个周末呢，我在追就是 Netflix 上的新的科幻巨作《
三体》吗？
对，《三体》这个我为什么就是 call my eye 呢？一开始就是布莱德比特成立的一间 production house 叫 Plan B， 他们去制作、监制、执行的。那我就在想说，布莱德比特会在里面吗？目前我看到的集数是没有，我上去 Google 看了没有这样子。它里面再不剧透，哎，这真的太难剧透了，因为它的格局开得很大，然后有很多支线这样子。里面反正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头盔装置，是你一戴进去，你就可以进入了一个游戏里头去玩。那、哦、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很特别，因为它控制。他会觉得你进入这个游戏去玩，你的所有的感官都是如临其境真实的感觉，然后你在现场也会有你的情绪，然后也会有你的脑筋要怎么思考。
跟一级玩家不是差不多吗？就 VR。
对，但是他没有连接任何东西。
哦、oh, ，OK，OK，、okay, okay.
对对对对对。
Oh, 我现在在第一集一半，然后我还没有看懂，可是我已经先睡着了。可是因为时差的关系，
没有，我觉得它很慢，
把它撑下去。你觉得它是步调偏慢的吗？
我觉得它偏慢。
OK， 好，我是正常的，
你是正常的，非常正常。哦、我觉得
撑下去，
对，
好。
它就是控制资讯进入的 input 跟脑输入输出的 output。那就那个装置可以做。那我现在想象的就是这个晶片 Neuralink 的这个晶片也是。一样的概念，
哇，太酷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题国际新闻的盘点整理，从莫斯科音乐厅的枪击事件到央行升息，还有凯特王妃罹癌跟 Neuralink 的首例，他接受媒体访问，有一些曝光呈现，心想事成。嗯，那我们准备来接近全球串联的时间，欢迎大家上来跟我们连线。
我这次周末我去了宜兰一趟，然后在宜兰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窑烤鸡，是吗？有一个不是英文，台语什么什么鸡。然后呢，我就在那边
吃汤鸡还是拖油鸡？土窑鸡，
土窑鸡就是大家会给你一整只鸡，然后你要撕的那种，然后超级烫。嗯、然后我带小丹一起去嘛，然后。嗯，听友就过来打招呼，就说啊，我是早安新闻啊，我们身边有一群朋友支持早安新闻，当然就说谢谢啊，非常感谢他，就说我们最近要继续把节目优化得更好。然后他离开的时候，他就补充一句说，哦，我是先认出小丹。
我刚刚就想说是不是认小丹。
是认小丹。我心就凉了一
半，黑狗狗，
我人就在这，你先。对啊，很酷。
是你们是吃那个吗？火山爆发鸡吗？
我们吃一间叫什么福哥。
哦哦，
糟糕，帮他们打到广告了。对啊。欸，我看到一整只鸡，它那个鸡头、鸡脖子，嗯，就是一只完整鸡，就在我的脚上这样给我的。
有点太 graphic 了。
对、啊。哎、欸，好，我们跟翠翠连
来吧，来连线了，翠翠，翠翠在线上了。来，我们跟东京连线，翠翠早安。
哦、嗯， oh, 早安，小鹿早安。Sorry， 因为我感冒，
早安，
我声音现在非常的低沉。好，应该还可以吗？声音？
嗯，很好玩，很好，
可以哈。 好好，就是有点低沉，好，有点性感。嗯，对，那个小鹿那个就让我想到，我顺便分享，我之前在东京，就是我在打工的，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帮忙，然后就来了5个台湾人，然后我就第一眼认出了另外2个，就是也是那个 KOL。但是呢他们就笑到，他们说你居然没有认出我隔壁这一位，就是其实隔壁另外一位是最有名的那个 YouTuber 这样子。对，所以我在听到小鹿那个消息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那笑话这样子。对对，
没关系，蛮
可爱的，蛮可爱的，就一样一样啊，就是最红的那个反而大家都会疑惑说诶真的是他吗，那种感觉。对，好，那我一样，我先衍生就是分享一个，是刚刚就是在那个社群提的时候有提到的，就是小林制药他就是自主回收他们的一个产品嘛。那其实他有个衍生是他们有跟就是日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酿酒厂叫做宝，就是宝藏的宝，宝酒造这样子。他们其实有合作的一瓶清酒，那瓶清酒呢其实大家一定有听过，就是零 Mio， 就是三点水然后那个零粉零。对，他们零呢本身它是一个就是气泡清酒， 它是一个那个气泡清酒产品。那就是他们有跟小林制药合作，用他们的红曲去做染色料，然后就是他们做出来那个颜色就是会有点偏算粉红嘛，就是有颜色。那是他们特别合作的产品。对，那瓶叫做零松竹梅白病藏零 premium， 然后 rose 就是那个像玫瑰色叫 rose 这样子。对，那就是他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宝酒造他们也宣布说，因为他们也有跟小林制药合作，那所以这一个产品他们也就是自主回收自主下架这样子。所以但他们目前是说还没有发现就是喝了他们这个酒之后有没有人有就是身体有出问题，但是毕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所以他们就决定全部就是先自主回收这样子。对，所以如果说大家可能刚好来日本玩，然后刚好看到这一瓶的朋友，如果你们手上有的话，可能如果在日本的话还说不定还可以退啦，但是如果你们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先不要喝，可能会比较好。对，回避回避。
但是他们觉得
是红曲的问题吧，
是因为应该是不确定，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不确定问题在哪里嘛。那已经跟因为这是毕竟跟这个小林制药有关，所以其实站在你知道就是一个生产方来讲，就是要摒除所有的疑虑，所以他们就先自主下架下架这样。
我刚原本是想问说，那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去日本的药妆店，你觉得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会改变什么吗？
不会
不会
不会，
是不是
就最多是你就是会避开
小林制药的这个红曲
对的东西。而且说真的，其实我在这一个新闻，而且我这个新闻一样，我是先从我的就是清酒业界的朋友大家来传说啊，居然有这个东西。而且我先说传这一个新闻消息的还不是从日本这边清酒业界先来，是我在台湾喜欢喝清酒的朋友们先传了这个消息给我看。对，所以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那小林制药这个消息的话是有看到新闻啊，可是我并不觉得，应该说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台湾人平常比较喜欢买的那一些药物好像我没有看过这个，应该说我其实不知道有这个产品。对，所以
是被报道出来才知道才注意到这个。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不是超热门商品啦，不是平常的明星商品。
我也是认小林制药啊。
对，我看了一下才发现我真的没有看过，我没有注意到过啦这个商品。因为我们去药妆店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回台湾嘛，那回台湾之前我家人给我一大堆清单，就是我就是去好多药妆店逛了一次，他们给我的都是目前比较红的，像是什么Lulu 那个是一个感冒药，然后什么比如说是那个啤酒酵母，就是吃那个什么 Wakamoto 你知道吗，洛元定嘛。对
对对对，固肠胃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是我妈还有比较买一些保健食品， 然后这些东西非常有趣，真的就是我去药妆店最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帮你摆好了，中日英文、中日英韩文都有。
对
对，所以其实台湾应该说是因为台湾的像是网红，甚至像是孔医师，他们会去介绍的东西，真的都是最热门的。所以小林制药，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那我也并不觉得就是会、
哦 okay、
我自己啦，我并不觉得会影响到就是台湾人买就是日本东西的那个、怎么讲，信心嘛，或者不安的感觉这样子。对啊，
理解，谢谢翠翠。
所以小鹿应该到时候来也会买一些东西吧？
不是到时候，是今天下午。
哦哦，好好好，那个我知道，我知道，好，好，蛮可爱的，对对，好。那，怎么办？没，如果没有听友上来的话，我
没关系，我们有准备题目，
哦、没有，好，没有，因为我其实原本要准备的是另外一题，那是因为你们刚刚讲了这个，
哦、
所以我就、
okay、
有需要吗？
哦啊、
或是对对，好，这题的话，它是。其实那个大家知道生有牛奶就是生有乳液，就是那个在日本也很有名的牛奶公司、
嗯、
对,
很
对、嗯、那他们呢其实已经决定要在今年就本月月底停止贩售所有瓶装包装的饮料。那什么叫做瓶装包装饮料，这是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你去大众浴就是浅汤，然后你最后面你结束的时候你都会买一瓶瓶装牛奶来喝，其实那个很多有一部分都是生永他们做的牛奶，那他们已经决定在这个月月底就不再贩售这种瓶装的饮料，对，玻璃瓶，这也是一个我们想到日本就会、啊、想到了一个蛮怀念的东西、
啊、
那其实
难过耶，为什么
啊、嗯、其实原因蛮简单的啦，一个是因为玻璃瓶这种东西其实这几年因为物价的上涨，尤其是原料制品的物价上涨，所以其实玻璃瓶本身的对，就是价格变高了、
嗯、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玻璃瓶这种东西，尤其是我们去前汤泡完澡喝完的这个牛奶瓶、
嗯、
他们基本上会请你就是放回去，就是他们要回收然后要清洗，所以回收清洗的费用其实是相对把成本给拉高，所以卖瓶装牛奶的利润比较没有这么高，再加上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用是用那个纸的纸包装，铝箔纸包装的那个就是纸牛奶，所以呢实际上瓶装牛奶占整体他们的就是牛奶的生产量不到10%、嗯、而且的确大部分的销路可能也是比较偏向是前汤这一类，就是你去超市其实你很难看得到就是这一种瓶装的牛奶。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说你可以完全回收这些瓶子的话，那其实它的成本可能没有这么的高，可是其实近年来啊，尤其是像我们外国人如果来到日本然后看到瓶装牛奶就会想买回去嘛、
嗯、
就算你在前汤你喝，有些人喝完之后他不会直接放回去回收，他会带回家做纪念，
对、啊、
所以其实回收率是越来越差的，对、
哦，
所以他们也因为这样子的理由，再加上他们觉得哦，当然啦，其实还有一部分是那个我们小时候也有的，就是我们会订牛奶，然后早上就是你开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们家那个门边就会有那个牛奶瓶一样。可是现在订牛奶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整体来讲，瓶装牛奶的需求已经是越来越少，但是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决定就是不再做瓶装牛奶。对，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惋惜的原因，就是因为瓶装牛奶真的就是我们讲的去前汤，就是你在前汤泡完汤之后最后一定要喝的那一杯
仪式感、
啊、那就是
仪式感，
仪式感，对，但我每次也会，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那也是跟听友讲，就是如果说大家、嗯、这个月还会来日本的话，那你有刚好去泡前汤或是你刚好看到的话可以喝一下，就是
因为之后没有了，
对，之后没有，但是好像还有一两间他们有做，但是因为生永算是最大的那一间，所以其实可能接下来就真的会找不到。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翠
翠。
真的用玻璃瓶才有 feel 欸，我看
对啊，
那个朋友到聊天室有讲，
就是要喝泡完热热的汤喝一个有点冰的牛奶。
玻璃瓶铿铿锵锵的这样。
对，我们今天有一位听友是我们的 VIP 听友，可是他应该没有上来连线过。
Nicole，
对啊，
嗨 Nicole， 我记得我们拍照的时候，嗨，嗨 Nicole，
早安，
哎、欸，早安，好啊，小
嗨 Nicole，
其实我之前有上来分享过一次，
很久之前，对不对？
对，超久之前，
哦、
oh. ，但是那一次其实也是分享马拉松相关的资讯，
嗯，
哦、
oh. ，麻州，嗯。
那个
马拉松
哦，马拉松。
对，
嗯
嗯，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其实在3月17号那一周呢，首尔的94届的白天标马拉松刚结束。那其实我们大家对马拉松的印象就是，金牌的，特别是男子组金牌前三名，就金牌、银牌还有铜牌这三个前三名，几乎都是由非洲的选手包办。但其实呢，在1936年柏林的奥运男子马拉松冠军其实是由亚洲人获得。那、哦、那一年还蛮、嗯、那一年蛮特别的，就是当时的获奖金牌的选手呢叫 Song Ki-jung、嗯、他是以当时2小时29分11秒拿到金牌。嗯、那但是其实那时候很特别，是因为韩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独立，所以他们是以日本的国籍去拿到这个名次。那当然后来最后隔了很多年，他们有就是有更改他们的国籍，让它变成是韩国。但这段历史其实就大家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嗯对啊、
我也是在比完那个首尔马拉松之后，在飞机上看到这部电影，我才知道啊，原来有这一段故事。所以我的 bio 里面有把当时的一些相关的新闻，然后比较特别的话，就是有一段当时奥运实况转播的影片 ，YouTube 连接我有放在我的 bio 上。那、嗯、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啊、原来其实亚洲人曾经有一度在当时物资那么缺乏，装备相当简陋的状态之下，也可以拿到奥运金牌。
嗯，
对。
你说这个电影是没有国家的冠军，对吗 ？Road to Boston。嗯，
对对，没错。非常。
就你刚刚讲他的名字，
我有去看过。
松基冲。
对，松。
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知道韩国人。
对。
对
对对、嗯、所以我那个我背后上面的照片就是他当时获奖被拍的照片。他当时虽然拿到金牌，但其实他对于没有能够以韩国的国家名义，而是以日本的名义拿到冠军，其实是感到伤心。所以他是有用、嗯、照片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是有用金牌稍微遮住他的衣服上面的那个
有诶、
欸、
logo。对、
嗯、对，
好难过、哦、而且为什么是日本啊？
因为
当
时
的历史背景。
对,
对啊，
嗯，
算是当时韩国算是被美国托管吧。然后
嗯，
对，因为就至少我在电影里看的呈现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他们在奥运上参赛反而变成是用日本的属地或是日本的身份去参赛、
嗯、真的会难过耶、欸嗯、偷偷遮住自己胸前。可是这个好像发生在后来的运动员，只要他在奥运或这种国际赛事上面有认定国籍的争议，都会用这种小小的臂啊遮住啊盖住自己的方式，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嗯，对对，就今天就是稍微想要上来分享这一段历史，然后也跟运动有点相关。嗯
嗯、
谢谢，
谢谢 Nicole。我记得 Nicole 那个时候参加我们 VIP 活动，他隔天就要去跑步。
嗯，
对，
台北马、哦，那个时候是台北马。
啊、哦，对
对
对，对
啊对啊，太赞了！
听说
Nicole
今年也要加入我们。
你有吗？
我今年努力看看，我最近会先去跑一个10K。可是我10K 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轻松了，可是
真的假的
你知道，
好厉害、哦。
对，可是半马21这个还是没有到很轻松，我现在在中间挣扎，继续努力。
10K 很厉害，
还好啦。嗯，
所以我在跑步机上面3K 我都觉得要死了。
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实际跑户外，有时候特别天气好的时候，跑起来是很舒服的。
对，没错、
啊，
加油！
谢谢 Nicole，
谢谢 Nicole。
你 真的要跑哦，好酷哦！
我再传给你，我揪你去跑十 K。先从十 K 开始、啊，
我会挑战哦。说真的，
来哦，来哦，来哦，来哦，一大早。我最不懂的就是跑步人干嘛都要起那么早？
因为很热啊。
台湾有热成这样吗？就是春天跟秋天还可以吧。好啦，如果你说，
对啊，
對我懂。好吧，
其实我们练跑大概夏天的话都要再更早一点，不然太阳晒到那个跑起来会很痛苦。
所以你听早安新闻的时候都是已经练完了？
如果是平常日的话大概都是晚上练嘛。
然后晚上练，嗯嗯，欸，我们听友好像蛮多朋友就是运动方面很坚持，很有恒心毅力。我记得我们上次 VIP
有啊，有单车的，有游泳的。
游泳，对，每一天都两三公里，每一天。然后，先去运动完之后，然后送小孩子去上学的路上，或者回来，然后刚好听早安新闻这样。我看节目时间刚好还有一点点，我们就把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题选题，跟大家直接聊完好了，
好啊，
就是跟我们今天的 AI 影片其实很有关系。不是有人在看凯特王妃的影片的时候会有点担心吗？好，那所以这个 YouTube 的平台呢，其实就想了这个决定，让大家在上传影片的时候，你要去勾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YouTube 上传影片的经验，他要勾的，比如说这是不是为儿童量身打造的，或有没有政治敏感，这些东西是已经你在上传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勾确认，然后
本来就有
的。
可是现在是不是有新规定？
没错，现在要新加入里面有没有特别经过 AI 生成的图影像，里面有没有由 AI 生成的人然后去讲话导致的资讯。对，类似像这种的要先 declare这个选项已经出现在 YouTube 上传影片的后台了，它就是要让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可以一眼就知道这到底是真实的拍出来的东西还是 AI 制作的东西。
就是之后可能会标示说此影片含有 AI 制作的内容。
没错，
这样子，
甚至是连描述或者是部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AI， AI 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都要知道。我觉得还不错啊。就不用去猜了。
对，可是你贴上来的时候我在群组里面看到，我就想说会不会以后我们变成一个颠倒世界，就是 AI 制造图像 AI 制造影片变成日常，然后以后我们反而稍微特别标注说此段落为实景拍摄，
颠倒世界。
会不会就以后你说 AI 制作影片的成本如果下降的话变得很简单很方便了，那我甚至你说做新闻会不会如果没有规范的话，我用新闻图示，以前不是记者都要去演吗？记者不是都要演那个示意画面吗？
对啊，什么排队啊、台风啊、各种，
或是什么什么走入那个案发场所啊，然后拿起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以后如果用 AI 做，可能更简单就不用跑一趟去拍了。
一定，然后一定要标示上来。我刚刚仔细在看，就是他，他写的很细，他要大家填的是什么呢？有没有 make a real person appear to say or do things they don't say or do？ 这就是生成嘛。然后他说 alter footage of landscape or place or a real event，
变造都要写。
对，变造。然后还
有
什么？有
没有改变事实都要写。
Generate a realistic looking scene that they don't actually occur。很细耶，就是这个不同的几个选项，如果是可以符合你的内容的描述的话，你就要勾起来。不勾会怎么样？
要做更细致的，如果被侦测到之后，他可能会发警告啊。类似现在黄标的做法。
不诚实，
不让你盈利啊。对，就是开始给一些小处罚、小限制。我觉得这样方向上是好的，就是对于 AI 内容，它有比较细部的要求。
对啊。
还有分类，要不然大家都是听到 AI 好像就是一个很大块的东西，就是AI 影像好像
就
等于 deepfake， 可是不一定，其实真的不一定。
有比如说场景啊，或者是事件的发生，或者只是就是声音、图像这种都有。
对，你真的要讲 AI 早就已经在用的，比如说做一些动画示意图，这个好多动画公司早就用了，你不可能每一张都是动画师，对啊，手绘或是自己做出来的。 对，那那种其实就刚好都没有符合你刚刚讲的几个类别。
那你觉得如果以后科技的平台不只是 YouTube、哦、任何社群的平台，他先问你说你觉得你上传的东西有没有是 AI 导致人吸收虚假资讯，然后要大家，
这好主观哦。
对啊，让大家勾选或不选，
这个比较主观。刚刚他那个描述比较可以判断，就是
可是因为你有没有用 AI， 其实在一个中立的状况之下，只是有没有使用嘛，是你使用的目的跟你造成的结果什么，这点比较让人 concern 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刚刚有一个写得很好，是有没有去改变或是创造出没有 occur 的事情。
对。
就是事实上没发生过，但你做了一个动画或你做了一个影像让别人以为有，那就要标示出来。
对，哎，这个时代真的是怪怪的。对啊，我有的时候追到最后会有点累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新的东西一直出来，但是好像保护人的措施一直都没有看到让人安心的解答解法、嗯、但新的东西又一直一直出来。
对，但是像欧盟有在修法、啊、还有像 YouTube 这样的大平台有在做一点点的调整、嗯、我觉得是好的方向啦、嗯嗯嗯、就是是有意识的，真的蛮有趣的。今天便讲到蛮多 AI 科技还有晶片。
好，那刚好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一段落啦，然后谢谢浩尔在纽西兰的旅行时间，
没问题，
继续主持节目。
明天你从日本、嗯、我们要继续
连线。对，我明天会从日本连线，我们来准备一些当地的特殊事件跟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OK 的，大家明天见，大家拜拜。
明天见哦，大家拜拜。